请掀开经本第32面，第四行，圆满成就第九。这个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已经印出来了，那么数量印得很多，同修们对于这部经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请回家去研究。那么李炳老他这个注字是很简单，但是也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在此地开讲这一部经呢，那么他们这两种注解里面都有的，我就不必说了啊，大家看注就可以了。所以我在此地所说的是把我对于无量寿经修学的心得在此地贡献给诸位，那么也可以帮助诸位深入参考。前面从第四章黄老居士注解就称为品啊，品跟章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从第四章到上面这一章就是上一次我们所说到的，都是说明阿弥陀佛在因地也就是没有成佛之前，他所发的大愿大行。那么那是一个段落，今天这一章呢就又是一个段落的起头。那么第九章起是说阿弥陀佛成佛以后果德上的成就，前面是因地上，现在讲果地上的成就，就圆满成就，特别注重圆满这两个字。那么这个法门呢，实在讲是无比的殊胜。弥陀圆满，我们修学这个法门，给诸说正如标题上所讲的，你修学这个法门呢就是圆满成就密宗里面所讲的大圆满真实的大圆满是在本经这个诸位看黄老居士这一些著作你就能够明了了他说得很透彻，说得很详细。那么李炳老将上面这个四章用信解行证这四个字来判定我们觉得这个判定这是简单明了，判得很好所以这一章他判的是正信解行证程序中，这个程序是讲过程学佛必须要经历的 尤其是这个法门，不但世尊说，一切诸佛都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难信易信，尤其是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我常在国外说，佛教在今天我们在社会上所见到的一共有四种不同的形态出现在世界，第一种是最普遍的，就是宗教的佛教，说实在话佛教不是宗教，但是佛教已经变成宗教了，这是无可讳言的，现在这个世间这个佛教可以说，大概90%都变成宗教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佛教是宗教。第二种形态呢，就是学术的佛教，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像佛经哲学，这是第二类的。第三种的是非常非常不幸，也就是近代大概20-30年才形成的邪教的佛教，这个不得了啊！中国外国都相当的普遍，宗教还不至于害人呢，学术也不害人，这个邪教害人啊，这很可怕。第四种啊，是传统的佛教，我们今天所遵循的传统的佛教，一点是依法不依人法是什么？经典，完全依据经典里面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来修正我们身心生活行为，这个叫修行这个是真正释迦牟尼佛当年传统这样教给我们的所以欧阳靖吾在民国12年中山大学里面发表一篇讲演，那个讲演当时很震撼的他的题目就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二为经世所必须，他这么长一个题目那么这个讲演词我们过去曾经印过提供给诸位做参考，我们要认识佛教真正的面目，我们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所以这个信这一个字是很不容易我们这个心是正信是有理论的依据之信，信了以后要求解，这个这边还有座位后面还有人没有座位的一定要理解，所以绝不是止于信像其他这个宗教里面讲信了就能得救，他不需要解，他也不要修行，这个是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决定讲不通我们佛法里头一定是讲解要行，不但要行，行还要正，那么换一句话说，行要有成绩这个成绩就是正的你虽然行，行了没有成绩好像天天念书考试都不及格，这个不行一定考试要能及格，不但及格，考试这个分数一次比一次要高，这个正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是一定要依信解行正的这个顺序 那么此地李老师也告诉我们，那么在古上讲呢，啊，有比丘，有罗汉，有菩萨，有佛陀，啊，实在讲呢，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啊，佛学佛法里面的学位的名称，啊，为什么呢？这些是平等的，不是某一个人专有的，啊，绝对不是说释迦牟尼佛他能成为佛，我们都不可以做佛了，没有这个道理，啊，这是一种啊修行果位上的称呼，啊，那么我们现在在求学的当中，啊，我们的学位还没有拿到，那么在家呢，我们称居士，出家称比丘，啊，这个比丘跟居士都是在修学，好像学生，学生这么一个称呼，啊，其实偶益大师、弘一大师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偶益大师这个话在《灵峰宗论》里面所说的，啊，弘一大师呢是在他《讲演集》里面，啊，是他老人家过去在这个厦门的南普陀佛学院那一边传戒，他老人家一边开示，啊，大概有两三篇的开示，说明呢，中国从南宋以后啊就没有比丘了，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南宋以后中国没有比丘了，啊，就是真正的比丘没有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虽然受了比丘戒，自己要明白，啊，我们只是名字比丘而已，啊，挂名的不是真的，啊，真的已经没有了，啊，如果自己以为自己是真正的比丘，这是妄语，这是犯了大妄语，啊，这是有罪的，啊，虽莫有比真正的比丘啊，但是有菩萨，啊，为什么呢？菩萨界自己可以在佛像面前发誓来受持，可以得戒的，比丘界不行，比丘界至少要有5个真正的比丘传授，你才能够得到，啊，没有真正无比丘传授啊，这个比丘戒你得不到的，啊，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所以偶益大师受了比丘戒之后，他自己退下来，他退到沙弥位，所以他一生呢，自称菩萨戒沙弥，啊，他称菩萨沙弥，不敢称比丘，啊，他的徒弟呀，啊，就更客气了，就老师是沙弥，我怎么敢称沙弥呢？啊，他那个徒弟就是成实大师，啊，成就的成，时空时间的时，成实。他对于偶益大师啊有很大的贡献啊，偶益大师所有的著作能够流传到后世啊，都是陈实大师给他整理刻板流通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偶益大师的全集啊，不能够不感谢陈实啊，陈实自称为出家优婆塞。啊，这个出家优婆塞大概第一个是他称的，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弘一大师啊，他也自称 出家有菩萨啊，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身份搞清楚啊，不可以功高我慢啊，这是在学的这个时候。那么修学有了成就了，这第一个成就是什么呢？这见思烦恼断了，这是第一个成就啊。那拿我们这个念佛法门来说啊，就是你得四业心不乱，这是一个成就啊。我们现在没有得到啊，充其量啊，我们现在认真依着理论方法了，认真在修行啊。这认真修行呢，这叫观行位啊，观行位不是名字位了，名字位是有名无实啊。我现在不能说没有实，我也做，我做了一点点啊，但是做的还不够标准啊，不够标准，我总是在做这事，所以这叫观行机。那么从观行呢到四业心不乱，那你就得到果位了啊。四业心呢，见思烦恼断了，那么换句话，可以称你为阿罗汉啊，你就得到阿罗汉的学位了啊。阿罗汉的学位在佛门里面呢，好像是学士学位啊，第一个学位学士学位啊。如果再进一步，能够把尘沙烦恼断啊，再破一品无名，那你地位就往上升了啊，升到菩萨位啊，你就是菩萨了啊。菩萨呢，好比这个学校里面的学位啊，硕士学位啊，你研究所毕业了得硕士学位啊，再破一品无名。无名一共有四十一品，四十一品无名通通破完了，那你得到最高的学位啊，究竟圆满的学位，这个学位名称叫佛陀啊，你就成佛了啊。所以佛、菩萨、罗汉是佛教里面修学学位的名称。所以你现在呢，虽然是一个在家居士，或者是这个出家的名字比丘，你只要认真的修学啊，你可以证得阿罗汉，可以证得菩萨，可以证究竟佛果啊，这些总得要明了啊。所以佛教里面决定没有迷信。那么这个法门为什么我们称它做圆满的法门呢？啊，因为它圆满成就嘛。它修行的方法呢，简单容易啊，但是那个关键呢在老实，你不老实就没有法子了啊，关键在老实。老实念佛啊，这个老实啊，的确很不容易啊。那么从世尊在正规的教导的时候，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啊。正规就是呢，对一般的，好像学校上课一样啊，普通一般的教学法，而不是对于那个特殊天才的教学法。是一般的，这个法门在一般教学法里面也显得非常的特殊啊。那就是这个法门从哪里下手呢？这个三经的性质啊，过去跟诸位报告过了。本经是净土学的概论 是极乐世界概论，说得详细，说得明白，说得清楚，啊，样样都说到了，啊，说西方极乐世界的缘起，啊，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怎么形成的，啊，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西方极乐世界的概况。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修学，西方极乐世界的因果，啊，详详细细，明明白白。所以这是净宗第一经。啊，弥陀经的性质是劝我们修行的，劝心、劝愿、劝行，啊，是以信愿行为做三资粮，啊，求生净土的三个条件，啊，所以弥陀经是劝我们修行，啊，劝信、劝愿、劝行，啊，观无量寿经呢是讲理论、讲原理、讲方法、讲九品的因果，所以啊，这个法门至少啊要三经合参，把这个三经合起来看，你才能够得到圆满的净土中的知识，啊，你才能够圆满。那么在《观无量寿经》里面，佛没有说修行方法之前，啊，《观经》我们前面讲过，啊，这个暑假时候讲过，佛先讲三福，啊，特别强调这个三福，啊，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你看看这个多重要，啊，这敬业正因呢，换一句话说，这是修净土的基础。啊，修净土好像我们盖大楼，啊，盖大楼先要打地基啊。这个三福啊，是修净宗的基础。这个基础说老实话，比任何一宗啊都要踏实，都要坚固，所以它的成就啊是不思议的大圆满。我们根据这个理论，啊，也就是根据本经啊华严，我们得到了五个修学的纲领，啊，只要把这五个科目掌握到了，我可以说啊，诸位不但是决定往生啊，我相信啊，取上品上身呢，啊，不是难事情啊，你一定要把它做好啊。第一个是三福啊，孝养父母啊，尊重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第一条。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这个因果我特别跟大家强调过，因为这个第三福是菩萨福报，菩萨哪能说不懂因果呢？对菩萨讲深信因果，可见的这个不是普通的因果啊。什么因果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确实这是很多菩萨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深信因果是给菩萨讲的啊，菩萨要知道这个因果，他赶快念佛，他就马上就成佛了啊。所以菩萨了有在无量界当中成不了佛， 不知道这个因果啊。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叫三福啊。三福是我们修学的大根大本啊，这是个人的。如果我们有几个同修在一块共修，那这个根本是什么呢？给诸位说，是六合，六合经啊，我们才有个团体啊。所以六合经呢，是我们团体共修的根本，三福是我们个人修行的根本啊，这个两条都是本根本啊，啊，所以六合经呢一定要修。然后的时候，那就是根据佛的这个教学，这个教理，我们要修学的三学，戒定慧啊，三学啊，这个戒定慧是以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境界解释不相同。对我们今天初学的人来讲，啊，什么叫戒律？啊，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守老师的教诫，啊，要把它守稳，啊，这个是持戒的下手。持戒的入门啊，先守老师的戒啊，为什么呢？尊师重道嘛。我不能够遵守老师的教诫，那叫什么尊师呢？啊，所以我今天给你讲戒定慧啊，我不跟你讲五戒、十戒、菩萨我戒，我不跟你讲这些，我只跟你讲老师的教诫。你真正拜一个老师，老师一定要教导你一些，你要守住。啊，你真正听老师的话，那你有决定的成就。啊，我当年拜李老师，李老师给我三个戒条，我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做到。啊，所以我的成就不圆满。啊，现在才晓得了。啊，才真正觉悟了。啊，当时他老人家要求我的，我觉得太苛刻了。啊，但是没有法子，又想跟他学，不能不答应了。啊，这个三条戒律，啊，第一条，老师要求的第一条。你从今天起，你拜我做老师，你只准听我一个人讲经，除我之外，任何法师大德讲经都不可以去听。这是第一条戒，只准听他一个人的。啊，第二条戒，你所看的这些经书，没有经过老师同意，不准看。连大藏经都不行，都不准看。你看的书一定要向老师报告，老师同意了才可以看。这第二条戒。第三条戒就是你从前所学的一律作废，不作书。今天到我这儿来，佛法从头学起。这三条戒，这才肯收做学生呐。啊，不遵守这三条戒呢，不收。啊，那听经没有问题，他讲经是听众啊，做听众没有关系，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做学生不行，做学生要遵守这个三条戒。 啊，遵守的期有期限的，不是没有期限的。啊，他老人家对我很客气，他说五年。啊，他说我的能力，啊，老师说，他说他的能力 啊可以教我五年。啊，五年之后，我对于他了非常非常的感激，我再跟他五年，所以我一共跟了他十年。啊，我才离开了。所以你第一要遵守老师的戒律啊，为什么呢？遵守老师的戒律啊，这个心才真的定下来了，是真的得定了。为什么呢？哪里什么这个人讲经，那里什么那个在讲的时候，虽然人家告诉我们说我们心定了，不敢去听啊，听了老师知道了要开除啊，这个很严重啊，要不敢去听。所以慢慢的是心定啊，选读的经书，看到这个经也好，那个经也好，跟老师一请教，老师这个你不能看，那就好，只好走吧。啊，所以李老师的要求就是一门深入啊，你一部经没有学通的时候，不可以学第二部。他是这个教法啊，这一部经怎样才叫学通了呢？实在讲并不是真正像古人讲的那个通达，不是的，他那个标准实在讲也并不算很高，就是你学的这部经啊，可以上台从头到尾讲一遍，哎，这就行了，这就算数了，你就可以再学第二部。哎，你要这个经没有上台去讲一遍呢，你想学第二部啊，他不教的，不教给你啊，所以他的标准呢，就是要你上台去讲一遍啊，这个讲的没错了，那时候我们在台中有练习讲经的道场啊，所以台中人呢，我们始终是怀念感恩啊，为什么呢？我们是练习学讲经啊，他都来捧场，哎，听众差不多都有七八十人啊，是来听我们初学的人上台来讲经啊。所以现在的人啊，就是学讲经的人也没有什么福报，为什么呢？听说他上台讲经，下头没有几个人听，就是发缘不深的，所以必须要广结发缘啊。法缘怎么解法呢？啊，你说这个法师讲经道场人很多，啊，你在这个地方多照顾同修，啊，多伺候他，啊，多照顾他，跟他解法缘。将来你一讲，你上台讲经了，你这个我哪一天讲经，他不好意思不来，他来捧捧场了，啊，他就不好意思不来了吧？啊，所以一定啊。要广结法缘啊！你看我不在此地，你们讲经为什么人会少呢？你们不肯结法缘吗？啊，所以这个事儿，这个定呢，就是这个意思，心定下来啊，跟一个老师。一定要跟什么？跟到自己有能力离开老师的时候，才可以离开。啊，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决定不能离开老师。啊，这个能力是能够辨别邪正是非正妄，确实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出去参学了。那什么人讲都可以听，什么书都可以看，啊，值得利益，绝不受害，有这个本事，啊，这个就可以出去参学了，啊，所以你跟一个老师培养什么，就是培养这个能力。这老师并不专制啊，啊，并不跋扈啊，啊，他是希望在短短期间当中成就你这个能力。这个就是基本的戒定慧 你有能力辨别是非真妄，这就是慧了嘛。所以我今天跟诸位讲的戒定慧，你看看跟佛经上讲的不一样，但是你再仔细想想呢，跟佛经的精神是相通的。你要不从这上下手，佛所讲的戒定慧呀，你一辈子也得不到。你要想真正得到佛法的三学，你要从这里下手。过去李老师这样要求我，我不敢要求别人。有很多人跟我学，我不敢要求。为什么呢？自己的德学都不够啊。可是现在有人跟我学了，我一定像李老师那样要求，而且要求比他还要严格。并不是说我今天德学已经成就了，不是的，我知道这个好处了。不照这个方法去做的话，决定不能成就。这是我在30年当中啊，这个参学观察的，没法子成就。所以大家学戒定慧从哪里学了？记住我刚才讲的这个话，从这里学起，一定是一门深入，把心定在这个一部经上、一部论上，你所喜欢的、所爱好的，你就专攻，这个心就定了。印光大师，这是我们净土中最近的一位祖师，有不少人知道，他老人家是西方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他老人家这个教学，是李老师是他的学生，这前面有座位啊，李老师是他的学生，也得到他的真传。你看看在文钞上，他所教诫的学生就是劝人老实念佛。你求他给你受三规，他老人家很慈悲，他给你受了三规之后，你也常常到寺庙里面去看他老人家，他见到你呀，他会质问你，你来干什么？我来看师父。师父已经见过面了，还有什么好看的？把你一顿呵斥，赶你回去。你在家不老老实实念佛，一天到晚跑庙，心都跑乱了，这个才叫真正的爱护你啊。真正成就你，所以他比李老师还厉害。李老师只准听我的，不准听别人的。印光大师，我的都不要听了，比李老师还高啊！回家老实念佛就可以了，那我的都不要听了，也不要看了。这真正善知识，我们要能够体会呀。所以这戒定慧三学要从这里下手。菩萨六度，这是华严经开之为十度，这是菩萨修行的纲领。那么再就是本经跟华严经上特别提倡的十大愿望，所以我在此地总结一下，大家牢牢地记住，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就够了， 再要能够把这五个科目修好了，决定上品上生。啊，所以我们的行门，啊，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就是依照这五个科目来修正就可以了。啊，理论境界就在净土五经一论之中。啊，所以我们的读诵大乘只要读诵净土五经一论够了。啊，你看这个法门的确简单。明了，的确是容易啊，在一切法门里头易行道啊，他的果德殊胜啊，究竟圆满啊。我们现在可以看经文了。佛告阿难啊，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对阿难说，发藏比丘啊，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上的德号啊，名号啊，他在过去世中啊修菩萨行，行就是行为啊，思想、见解、言语、动作。用这一个行呢都包括了，这一些呢有了错误，必须把它修正过来，这个叫修行。什么是错误呢？与菩萨相违背的都是错误。菩萨这两个字是从印度梵语翻译过来的，啊，它的意思啊，啊，它这个具足的读音是菩提萨埵，啊，菩提是觉悟的意思，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与正觉相违背的就不是菩萨行，与正觉相应的那就是菩萨行啊。那么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觉与迷啊，你要是迷惑颠倒啊，那就错误了，你要是觉悟了那就对了啊。觉悟的思想、觉悟的见解、觉悟的言语动作，这叫菩萨行。那么菩萨行的反面就叫做众生行，凡夫 啊，也就是觉悟的反面是迷啊，迷了叫众生啊，觉了叫菩萨啊。所以我们要把一切迷惑的见解、思想、言语、行为修正成为大觉，觉而不迷，这个叫做修菩萨行。积功累德，功是功夫，德就是收获啊。这个德跟那个得到的德是一个意思啊。所以说一分耕耘呢一分收获啊，这个耕耘就是积功啊，这个德呢就是收获啊。你只要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 你一定有收获啊。那么这个德具体的来讲，比如说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我们见思烦恼断了，我们就得阿罗汉果啊，那是累积的功啊，这个修功啊，你才能够证这个果报啊。啊，再继续不断的修呢，往上增进，你就可以得菩萨果报。啊，菩萨有41个阶级，啊，从初住、二住，一直到等觉。啊，菩萨再往上精进，那就成佛了。啊，所以连最后一瓶生相无明也破了，那就是圆满成佛了。这个积功累德了，是这个说法。啊，无量无边呐，啊，这是说他的功无量无边呢，德也是无量无边，啊，这个叫究竟圆满，所以于一切法而得自在，啊，这一句是说功德的大用，啊，这功德成就了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作用呢？这个作用就是在一切法里面得大自在了。啊，这个自在就像华严经上所讲的十种自在。